君子不认为不合礼义的男士可贵，不认为不合礼义的便说可贵，不认为不合礼义的名声可贵，只以合乎礼义为贵。所以抱着石头投河是行为中难以做到的，而申屠敌能够做到。但君子不认为可贵，因为不合乎礼义。高山和深渊一样平，天和地一样高，齐国和秦国相连，从耳朵进去，从嘴巴出来，钩子有胡须，鸡蛋有毛，这些是学说中难以成立的，而惠施邓析能够做到。但君子不认为可贵，因为不合乎礼义。道直名声流传，像日月一样显著，和顺与一同流传而不停息。但君子不认为可贵，因为不合乎礼义。所以说，君子不认为不合礼义的男士可贵，不认为不合礼义的便说可贵，不认为不合礼义的名声可贵，只以合乎礼义为贵。诗经说万物各有其时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君子容易交往，但难以轻佻的亲近，容易恐惧，但难以胁迫，害怕祸患，但不回避为义而死，想要利益，但不做不对的事，与人结交，但不结党营私，善于言辞，但不诡辩。他心胸宽广，和世俗的人有所不同。君子有才能也是好的，没有才能也是好的。小人有才能也是丑恶的，没有才能也是丑恶的。君子有才能就宽厚平易正直地引导别人，没有才能就恭敬谦逊地敬畏侍奉别人。小人有才能就傲慢邪僻地盛气凌人，没有才能就极度怨恨诽谤地轻压别人。所以说，君子有才能，别人就以向他学习为荣，没有才能，别人就乐意告诉他。小人有才能，别人就以向他学习为鉴，没有才能，别人就羞于告诉他。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。君子宽厚而不怠慢，方正而不伤人，善辩而不争论，明察而不偏激，特立独行而不凌驾于人，坚强而不粗暴，柔顺而不随波逐流，恭敬谨慎而从容。这就叫做最完美的德行。诗经说温和恭敬的人是道德的基础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君子推崇别人的德行，赞扬别人的优点，不是谄媚阿谀，公正的直言相告，指出别人的过错，不是诋毁挑剔，述说自己光明美好的品德，比作舜禹与天地并列，不是虚夸狂妄，随着时势屈伸，柔顺的像蒲苇一样，不是畏惧胆怯，刚强勇猛刚毅，没有什么地方不伸展，不是骄横粗暴，这都是因为用道义来应对变化，懂得何时该取何时该直的缘故。诗经说向左向左，君子适宜，向右向右，君子拥有，这是说君子根据道义屈伸变化来应对的缘故。君子是小人的反面，君子心胸宽广时就会敬重天道而遵循规律，小心谨慎时就会敬畏道义而约束自己，智慧时就能明白通达而触类旁通，愚钝时就能端正诚实而遵守法度，被重用时就恭敬而节制，不被重用时庄敬而自守，高兴时就平和而有序，忧虑时就冷静而合理，显达时就文雅而明智，困窘时就简约而周全。小人就不是这样，心胸宽广时就傲慢而粗暴，小心谨慎时就邪恶而轻压，智慧时就巧取豪夺而欺诈，愚钝时就狠毒残害而作乱，被重用时就轻浮而傲慢，不被重用时怨恨而阴险，高兴时就轻浮而轻佻，忧虑时就沮丧而胆怯，显达时就骄纵而偏执，困窘时就放弃而卑下。传说君子无论进退都有成就，小人无论进退都失败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君子治理合乎礼义的社会，而不是治理混乱的社会。什么叫治理？说合乎礼义叫做治理，不合乎礼义叫做混乱。所以君子是治理合乎礼义的人，而不是治理不合乎礼义的人。那么国家混乱就不去治理了吗？说国家混乱而去治理它，不是说按照混乱去治理它，而是去除混乱而用礼义覆盖它。人行为污秽而去修养它，不是说按照污秽去修养它，而是去除污秽而用修养来改变它。所以去除混乱不是治理混乱，去除污秽不是修养污秽。治理这个名称就是说，君子做治理的事情而不做混乱的事情，做修养的事情而不做污秽的事情。君子自己廉洁 就能同类的人聚合，自己言语和善就能同类的人响应。所以马叫而马应和，不是因为智慧，是因为形势如此。所以刚洗过澡的人会抖抖衣服，刚洗过头的人会弹弹帽子，这是人之常情。谁能用自己的洁白去接受别人的污浊呢？君子修养心性，没有比真诚更好的了。达到真诚就没有别的事了，只有守住人，只有实行义。真诚的守住人就会表现出来，表现出来就会神明，神明就能感化别人。真诚的实行义就会有条理，有条理就会明智，明智就能改变别人。变化交替发生，叫做天然的德性。天不说话而人们推崇他的高，地不说话而人们推崇他的厚，四季不说话而百姓能预期节气。这是因为他们有常道，表现了他们的真诚。君子有最高的德性，沉默而人们明白，没有施舍而人们亲近，不发怒而有威严。这是顺应天命，谨慎的独处。善于行道的人，不真诚就不能独处，不能独处就不能表现，不表现即使心中有所想，表现在脸色上，从言语中说出，百姓仍然不会顺从，即使顺从也一定怀疑。天地是够大的了，不真诚就不能化育万物。圣人是够智慧的了，不真诚就不能教化万民。父子是够亲近的了，不真诚就会疏远。君主是够尊贵的了，不真诚就会被轻视。真诚是君子所坚守的，也是政事的根本。只要根据所居处的地位，同类就会到来。把握他就得到他，放弃他就失去他。把握并得到他，就会轻松，轻松就能独自行事，独自行事而不放弃就能成功，成功就能进展才能，长期变化而不返回本初，就达到了教化。君子地位尊贵而态度恭敬，内心谦小而道义广大，所听所看的地方近而所闻所见的地方远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运用的方法如此。所以千千万万人的性情就是一个人的性情，天地的开始就是今天这个样子，百王的道术就是后代王者的道术。君子审查后王的道术，而讨论百王之前的道术，就像端正的拱手而议论一样。推究礼义的统序，分清是非的界限，总揽天下的要领，治理天下的民众，就像指使一个人一样。所以掌握的方法越简约，而处理的事物越大。五寸长的举尺可以衡量尽天下的方形。所以君子不下堂而天下的情况都汇聚在这里，是因为他运用的方法如此。有通达的士人，有公正的士人，有正直的士人，有诚实的士人，有小人的士人。对上能尊敬君主，对下能爱护百姓，事情来了能应对，事物发生了能辨别，像这样就可以叫做通达的士人了。不在下面结党营私来蒙蔽上级，不迎合上级来极害下级，在内部有争执，不因私利而损害正义，像这样就可以叫做公正的士人了。自己的长处上级虽然不知道，也不因此对君主不忠；自己的短处上级虽然不知道，也不因此骗取奖赏。长处短处都不掩饰，把实际情况完全说出来，像这样就可以叫做正直的士人了。平常的言语一定守信，平常的行为一定谨慎，害怕效法流行的习俗而不敢用自己独特的见解过分行事，像这样就可以叫做诚实的士人了。言语没有一贯的信用，行为没有一贯的贞操，只看到利益所在，没有什么不倾覆的，像这样就可以叫做小人。公正产生明智，偏私产生愚暗，端正诚实产生通达，欺诈虚伪产生阻塞，诚信产生神明，虚夸产生迷惑。这六种产生的结果，君子很谨慎的对待，这也是与和节区别的原因。对于欲望和厌恶，获取和舍弃的权衡，看到想要的东西就一定要前后考虑它可恶的一面，看到有利的东西就一定要前后考虑它有害的一面，同时权衡两者，仔细考虑，然后确定欲望和厌恶，获取和舍弃，像这样就常常不会陷入错误了。凡是人的毛病是被偏颇所伤害，看到想要的东西就不考虑它可恶的一面，看到有利的东西就不考虑它有害的一面，因此一行动就一定陷入错误，一做就一定受辱，这是偏颇伤害的祸患。人们所厌恶的我也厌恶，对于富贵的人就一律傲视，对于贫贱的人 就一味柔顺。这不是人人的情感，这是奸人在黑暗世道中盗取名声的手段，没有比这更险恶的了。所以说，盗取名声不如盗取财物。田仲、史丘连盗贼都不如，